第十条诫命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第十条诫命吩咐我们担责任是，我们对自己的情况要完全知足，全心全意以仁慈对待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一切动机和情感都要促进我们邻舍的好处为念。好，那第十条诫命是很重要的一条诫命。好，那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贪心，对不对？有一些翻译成不要贪恋。在第十条诫命里面，贪恋或贪心这个词重复两次。好，所以你在读希伯来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个词在重复，表明作者在强调这个事情。在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里面，他们把十诫的划分跟我们新教的划分不一样。他们把第十条诫命分成两个部分，因为他把两个贪恋分成两个啊，第九条和第十条是不可贪恋房子，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但是我们很清楚，在希伯来文里面两个重复是表明一个意思，第十条诫命在重复我们不可以贪心，不可贪恋，那很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感到知足。那另一个意思是我们不要对上帝给我们的环境感到不知足。那这背后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是否有信心可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护理，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护理，这是第十条诫命很重要的一方面。那我们会强调今天的告诉我们说，一切的动机和情感都要促进我们灵舍的好处。那在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是希腊文对旧约希伯来圣经的译本。在七十四译本里面，它第一句话不是你不要贪恋什么呢？灵舍的房子，而是说你不要贪恋你灵舍的妻子。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句话，就是我们一切的动机和情感要以促进我们灵舍的好处。贪恋灵舍的妻子什么呢？包括已婚的弟兄不可以对妻子以外的姐妹有任何情感上的依赖或情绪上的依赖，已婚的妻子也不可以对丈夫以外的任何弟兄有情感上的依赖或暧昧，这是神不喜悦的。你是否相信婚姻中上帝的预备是对你来说是知足的，也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他是否是那一位预备和护理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你也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个环境来感恩，来知足。主，你知道我们很难知足，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贪心，你知道我们有很多贪恋，所以主啊，你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贪心，叫我们不要贪恋，因为主耶稣你是那一位真正满足的人，你是神人合一是那唯一的救主。主啊，你把一个满足的人生活出给我们看，那就是顺服上帝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一生中每一天都需要你，如果我们不借着你，我们无法知足，我们无法在你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对世界感到满足。主，你帮助我们，你不断地调整我们，你借着我们生命中各样的困难环境，要把我们的眼目来放在你的身上。主啊，你是那一位满足的神，你自己是满足的，所以你希望我们也应当依靠你而满足。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主题是叫以撒、雅各、约瑟的信心。那每次讲到的时候我讲到我自己的名字，我总感觉哪里有点怪怪的。但上帝有时候就是把一些你不喜欢的环境让你去经历。好，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都是在讲到信心的功课。好，信心 会影响到我们活着的时候每一个的决定。信心影响我们对活着的认识，也影响我们对死亡的认识。信心会影响我们服事的态度，也影响我们服事的深度，也影响我们服事的尾声。所以旧约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神学家对信心有个定义，那认为说信心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信心的第一个层面是知识。如果你信心没有知识的话，你信心一定是满目的，对不对？信心的第一个层面要有知识，对上帝要有正确的认识。那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是认同。啊，你光有知识不行，你如果不认同，你知识对你不能产生作用。英文叫 assent， 你需要认同。那第三个层面叫委身，你不单单说要知识要认同，你还要委身，我把自己交托在这个我信靠的对象里面，还需要委身。那这三个部分跟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都有关系的。人在堕落以后，这三个方面的功用都败坏了。我们在认识上需要中保的工作，我们在情感的层面的认同上也需要中保的工作，我们在意志的层面，我们在委身的层面也需要中保的工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三位人物，以撒、雅各、约瑟，他们都在这信心的三个层面上，上帝给他们有调整。他们在认识上，上帝给他们调整；他们在认同上，上帝的恩典给他们调整；他们在意志上，在委身上，是上帝的恩典，使他们可以改变。我们很常可能会觉得说，这伟人对不对？以撒、雅各、约瑟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伟人，信心的伟人，没有错，他们是有很棒的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是圣灵的工作，是恩典，或者说他们的信心和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他们的信心怎样成长，我们今天的信心也是一样成长。我们今天比旧约的信徒有更丰富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应当更清楚的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带领我们，也会带领我们今天教会。好，我们先看到第一个方面是以撒的信心。我们看以撒的信心。那经文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写他们信心的时候，他是有选择性的。以撒这里是讲说他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他不是记载别的事情。以撒的一生有很多可以值得被鼓励的事情，比如说以撒的一生他只娶了一位太太，对不对？叫利百加，在英国圣公会的婚礼的那个公导书里面，他说愿上你的婚姻像以撒一样，他不是说你的婚姻像谁呢？像亚伯拉罕一样，对，也没有说你的婚姻像雅各一样啊，都是很乱的，是不是？也没有说你的婚姻像约瑟一样啊，约瑟娶了外邦人，对不对？以撒在信心上的婚姻上是值得被鼓励的，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选择不是这个事情，而是选择什么呢？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约瑟，给雅各和以扫祝福。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着这一件事情来赞同或称赞以撒的信心呢？为什么呢？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那这节经文的背景在创世纪的27和28章。实际上整本的创世纪在讲一个故事，谁是那一位蒙应许的后裔？谁是那位蒙应许的后裔？那我们是否应当把信心放在那一位蒙应许的后裔的身上？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上帝在给以撒的太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他哪一个 是门应许的后裔，对不对？那小的怎么样？小的将来要做大的什么的主人、哦、那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句话很清楚，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读的很清楚，以撒应当怎么样呢？应当顺服，他应当看到说这个小的将来是门应许的，以撒应当要把信心放在这个小的儿子身上，是吗？然后他应该叫了他大儿子，应该跟他说门恩之道是什么呢？是这个小的儿子会蒙祝福，所以大哥哥你要帮助和服侍小的，这是神的预备，你顺服他的时候你会有祝福。以撒应当按照神的应许来教导他的孩子，但是我们发现没有，以撒到老的时候，将死的时候，他一直没有从信心上接受上帝的话，很清楚，但是以撒直到年老的时候才明白，被欺骗，在错误当中他才明白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信主了以后，我上了慕道班，我上了会员班，我上了几期的主学，就毕业了，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是要让我们学到老的，是我们学到老的。这里三个人物，以撒、雅各、约瑟，上帝给他们的功课是让他们学到老。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已经生命很好了，不要这样觉得，很多功课我们甚至真的不明白，上帝还要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那以撒的功课是什么呢？他要按照他肉体的选择来判断哪一个是上帝应许的后裔，是不是？那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啊、因为常吃他的野味。所以以撒的信心是建立在他的肉体的选择上面。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肉体的选择呢？按照我们的喜好呢？按照我们的判断呢？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应许。因为怎么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以撒他一直认为那一个应许的后裔是老大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当他的儿子以扫娶了什么呢？娶了两个外邦人的太太，对不对、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纷扰的时候，以撒却没有看见这个孩子属灵的黑暗，就反而要把最大的祝福怎么样祝福给他的孩子。所以以撒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属灵上那么的登峰造极，没有，他对上帝应许那么清楚的应许，他并没有很深的委身情感上的认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发现利百加就鼓励他的儿子雅各去说，哎，你要，那利百加很清楚、上帝给他的应许是小的儿子，但是利百加的方式是错误的，他达成应许的方式是错误的。利百加也应当想要等候，上帝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他应当等候，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应许选择说按照一个欺骗的手段来欺骗。但是上帝不会因为利百加的失败使应许落空，不会。那利百加就欺骗雅各说，你要穿上你老大的衣服，我会给你做熬你父亲喜欢喝铜锣汤，对不对？那以撒被欺骗了以后，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雅各就没有被记载到再见到他的妈妈利百加，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利百加怎么说呢？如果说父亲发现我欺骗他，你欺骗了他，让这个咒诅怎么样临到我的身上，从此创世纪里面就不再记载雅各是否有和利百加见面，他的母亲见面。所以你们看到上帝的应许在这个家庭里面并没有很好的被顺服，按照正确的方式被执行。所以你们看到这一点、那对我们是有很多的提醒。当以撒明白过来的时候，那一个要门应许的孩子是小的，是雅各的时候，以撒在这个时候才明白，家庭欺骗了他的时候，他才明白他一生中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那恩典就在这个地方显明，上帝没有因为以撒的信心，这个错误的信心，或者是没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情感、正确的意志的信心，把这个应许落空，没有。那以撒明白这点的时候，在28章，以撒就为雅各单独祝福，这是以撒被改变的地方，他正确的认识到哪一个是真正能应许的后裔。以撒他真正在恩典里面明白哪一个是真正能应许的后裔。当以撒把他信心放在那一个真正能应许的后裔的身上的时候，他明白他的错、他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不会因着我们的失败而被阻挡。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很厉害，我们要 做点什么，上帝的应许不会被阻挡。有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血气做很多的事情，如果没有我的选择，没有我的行动，没有我的参与，没有我的服事，上帝，你的应许会落空的，你的计划做不成的，教会会失败的。上帝并不要我们做什么，上帝要我们的是对这位应许的后裔有正确的认识，有正确的信心、正确的情感、正确的回应。当我们对这位正确、对这位门应许的后裔有真的认识的时候，是对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但以撒明白的时候，他被饶恕。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否是那一位门应许的后裔？你有看见这位门应许的后裔吗？上帝对我们的罪的处理，对我们罪的饶恕，上帝把他的愤怒从这个世界上挪去，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没有其他任何的途径。如果我们的罪要被饶恕，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那位门应许的后裔，为他祝福的，接受他的，为门祝福，拒绝他的，咒诅他的，我们会担当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愤怒。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那一位应许的后裔是谁吗？上帝盼望是我们在正确的认识上面，对这一位能应许的后裔有正确的回应。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以撒的信心。上帝的恩典越过以撒的软弱，使他在年老的时候可以抓住这一位正能应许的后裔，是小的而不是那位大的。好，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层面。我们看到再看到雅各的信心。好，雅各的信心。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每一个人物的时候，他同样是有选择的。那经文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雅各的时候，他也有选择性的，对不对？他不是记载雅各一生中很多其他的事情。好，那我和我的妻子呢，有很多的共同点哦，有很多共同点。那其中一个呢，我们是在同一天结婚的，我们在同一天结婚。那我很感恩他决定要和我在同一天结婚。那另一个是我们的名字啊，都是我们的外婆取的啊。我的名字雅各是我外婆取的啊，那我太太的名字也是她的外婆取的。那我外婆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啊，叫雅各。那我小时候一直在问他哈，我大概是我高三的时候我外婆去世哈，那我现在对这个名字有新的认识，我大概没有机会跟他谈，那盼望以后在天上可以跟他再谈。那小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给我起名叫雅各啊？他就说雅各的意思是抓啊，是抓的意思，是抓住，所以叫抓住上帝的应许。我那时候还小，我觉得这名字还不错，好，你抓住上帝的应许是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我后来年纪慢慢变大，慢慢读圣经，慢慢思考，也读到雅各、约瑟、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我明白一点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人很难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人很难抓住上帝的应许。相反，是上帝在他赐给我们的应许里面，他紧紧抓住我们。是上帝在他的应许里面，他抓住我们， 使我们在每一个灰心、每一个失败、每一个错误里面，他没有离开我们。他在每个错误里面，他接纳我们，他接受我们，他使我们可以悔改，可以回转。他在他的给我们的应许里面，他抓住我们。我们看到以撒也是一样，上帝在应许里面抓住他，特别是看到这位雅各的时候，更清楚是看到上帝的应许，在应许中间，上帝抓住雅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好，而且上帝给雅各的工作，给他的功课是，也是学到一生之久。只要他年老的时候，他在敬拜的时候，晚年的时候，他还在学。那我们看到雅各所经历的信心是什么的信心呢？那雅各从与亚伯渡口遇见上帝之后，那他一生当中才怎么样？才真正开始走属灵的道路哦。他前面都是为自己活着，在亚伯渡口遇见上帝之后，跟天使摔跤这个事件经历之后，他遇见神之后，才开始走属灵的道路。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决志信主以后就搞定了，不是。你当你信主以后遇见神以后经历神以后，才是你真正对付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情欲、我们的罪的开始。顺服上帝的应许，顺服上帝的话语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雅各，他从亚伯渡口他走的路线，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发。亚伯渡口是一个平原，对不对？亚伯渡口，他走到哪里？苏哥，苏哥是亚伯渡口靠近约旦河的一个平原。苏哥之后，雅各第一个城市到示剑，是示剑。示剑这座城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是1700 feet。好，1700 feet。那之后，雅各走的另一个城市是哪里呢？是伯特利。伯特利的海拔高度是2890 feet，1000多，然后2000多，然后最后一个城市是哪里？是希伯伦，啊，更高，希伯伦都多少呢？3050 feet。所以雅各从亚伯渡口以后，他开始登山，往上面走，好像就象征着说他的属灵才慢慢的开始走。但我发现这条路不是雅各自己选择的，他经过每一个城市。他走的城市越来越高，好像他属灵越来越越越越越生命越来越深。但是我们发现，上帝给他在每一个城市给他的苦难是越来越沉重的。那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事情？不是越走越容易，是越走越深了，是上帝给他的重担越来越沉重。每一条路他经过的每一个城市，看起来往上走。但是上帝要他学习的功课非常非常多，比如说示剑，从亚伯渡口一个城市1700 feet。示剑，雅各到了示剑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在示剑的城门口安营搭帐篷，对不对？什么叫搭帐篷？他不要走了，我就要住在这个城市，我就要住在这里，我不要走了，我不要去应许之地，我不要去希伯伦，这个城市不错，示剑是个很有名的城市。很文明的城市，这里不错，这里有很好的环境，我在这里，我不要走了。但是雅各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逃离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承诺什么呢？当他从拉班他舅舅那里回来的时候，他要去哪里？伯特利。他去伯特利为上帝建造一座坛，这个应许他自己忘记掉了，他忘掉了。那他以为到了世界不错，不需要上帝，我信主了，但是我的生活不错，对不对？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往前走呢？为什么要去神的殿里呢？伯特利是 Beth El，希伯来 Beth El 什么意思？上帝的殿。为什么要去上帝的殿里面呢？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呢？雅各的女儿迪拿被玷污了，他迪拿被玷污了，他的女儿，他的两个哥哥。怎么样，把示剑城男丁杀掉？好，很悲剧的事情。雅各又惧怕得不得了，上帝启示他，你要逃，你要走，到哪里去？到你以前许诺的地方伯特利去。 所以他往属灵的高峰又进一步走到2890 feet 的伯特利去。那在伯特的路上，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过世，拉结过世，上帝把他心中的偶像又慢慢的挪去。那再到希伯伦3050 feet， 我们可能感觉说，哇，他终于到了应许之地，对不对？到了应许之地，然后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站在那里，他的父亲以撒住在那里，我们可能感觉说，雅各这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他真的顺服了没有？另一个沉重的故事才开始，因为雅各还要学习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谁是上帝所应许的后裔？他的儿子里面哪一个是没应许的后裔？这是他的父亲要学习的问题，也是雅各他要面临的问题。在希伯伦的时候，雅各偏爱他的儿子约瑟，导致家庭的纷争，对不对？他的兄弟把约瑟给卖掉，雅各是撕心裂肺，万念俱灰。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雅各可能就是他心如灯灭，就是这种状态。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一个家庭破碎的家庭是没有盼望的。上帝的恩典使雅各这个破碎的家庭被上帝怎么样？被上帝改变。所以雅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希伯伦3050 feet 一个最高的山峰，一个山城，他登山了，但是反而是他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学习的开始。因为雅各认为什么呢？那一个应许的孩子是约瑟，对不对？我们看到创世纪37章，雅各为约瑟做了什么吗？做了彩衣。彩衣是什么？很多难解经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不管哪一种，都会看到雅各对这个孩子有特殊的偏爱。有些解经家会认为说，这是把一个权柄放在约瑟的身上，雅各把对拉结的爱转移到约瑟的身上。他太爱这个孩子，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上帝要他成就应许的孩子，但雅各不是，但约瑟不是。所以这个孩子被他的兄弟们出卖的时候，雅各的怎么样？他的整个状态就崩溃了，对不对？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上帝的工作怎么能做成呢？上帝把我这个所把我所爱的这个事情拿去了以后，我怎么能够继续服侍呢？上帝要把我们最爱的东西拿去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信心说上帝他仍然有能力可以使他的教会得胜，不是因着我们的能力？这是雅各要学习的另一个功课。看起来在希伯伦这么高的山峰，他好像很顺服上帝，但他心里面仍然有偶像，上帝要把这个偶像挪去，要把约瑟挪去。兄弟姊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一个门精选的后裔是谁呢？好，我们看到希伯来说作者他强调雅各为谁祝福？为约瑟的两个孩子祝福。然后之后是在哪里敬拜呢？在船头，他说手扶着犁的杖头来敬拜。那这两个小的事情反映出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他真正明白神的恩典，谁是那一个门拣选的后裔？雅各他明白了，他明白上帝的作为不是他按照他肉体的情欲他的选择的那一个目标，那个标准不是。两点我们可以 看到雅各的改变是上帝的恩典。第一个，他为约瑟的两个孩子祝福，为约瑟两个孩子祝福，大的儿子叫以法莲，马拿西，小的叫以法莲。那雅各祝福的时候，是交互的，他要把右手放在那个小的孩子身上，左手放在那个大的儿子身上。这表明一个事情，雅各他从他身上明白一个事情，上帝有他的主权来祝福他的后裔，而不是按照他自己的选择。他这个行动是表明他把他主权交出去，主权交出去，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而是按照上帝的方式。那另一个，雅各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的敬拜 他的敬拜。弟兄姐妹，他在敬拜的时候就表明上帝有能力可以完成他的祝福。那这什么意思？雅各他为什么，因为为什么的事情而会有这种敬拜？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的时候，雅各给每个孩子祝福里面，他是给哪一个孩子祝福？都有，对不对？都有。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是门精选的，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门精选的，但是有一个独特的孩子，弥赛亚从这个孩子出来是哪一个？是犹大，是犹大。我们特别看到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六到十二节的预言是关于犹大。希伯来书所称赞的雅各的信心，不是说雅各要为约瑟祝福，是他成为那一个门徒的后裔，成为那一个弥赛亚的祖先，不是，他是为雅各的那个后裔，是为犹大来祝福。因为雅各他明白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则，福音的原则，救赎的原则，哪一个宗保的形象和特征是那一个门徒的后裔？是犹大，是犹大，不是约瑟。并且我这么还可能很难明白，雅各的大儿子流变，他怎么样呢？好，他雅各的妾同情，犯了淫乱的罪。二儿子西面，三儿子利未犯了杀人的罪，对不对？在事件城犯了杀人的罪。犹大比他们好吗？犹大两个罪都犯了。创世纪三十八章，犹大犯了奸淫的罪。犹大又是第一个提出来要把约瑟给卖掉的，把约瑟给杀掉的，这个充满仇恨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却居然要选择和拣选这样的一个人作为弥赛亚的祖先。为什么？我们可能很想，这么一个败坏糟糕的人，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样的人？从我们道德上来讲，我们想不通。但是你会发现一点，当犹大他明白真理的时候，特别是他的弟兄和约瑟要和好的时候，犹大明白一点，他明白他是一个不义的人。他说他马比我更有义，他明白自己是一个不义的人，他也知道不义的结局是要承担上帝的愤怒，他知道他父亲的愁苦，他愿意去担当便雅悯他弟弟的生命，他愿意承担起这样一个宗保的工作，这一点是很宝贵的。不是因为犹大的道德，而是他明白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一个救赎和宗保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雅各他看见一个宗保和救赎主、救赎者的特征，他有没有准确看见这位慈他将来的后裔可以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形象的特征？并且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宗保，我们的罪只有在基督的身上才可以被饶恕，上帝的愤怒只有在基督的身上才能被挪去。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看见这位救主？我们对这位救主有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对他有没有正确的回应、情感上的认同，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意志上，我们可以委身这一位为我们受苦的这位救主？但雅各明白的时候，他有正确的回应，他为约瑟孩子祝福的时候，把主权交出去，他也看见那一位将来门徒的后裔的特征，他也愿意顺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雅各的信心是上帝的恩典一直在改变他，在改变他。我们看到第三个人物，约瑟。那经文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因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被称赞的，对不对？说他的信心，他解梦的技巧，他对兄弟们的 饶恕，很多的信心是值得我们去赞许的。但希伯来书作者他特别强调什么？强调约瑟的另一个层面，是关于土地，是关于去到哪里。所以信心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抓住那，我们要明白认识谁是那一位蒙应许的后裔，也要做明白这位蒙应许的后裔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那这里的经文的背景是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的二十四节，经文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希伯来书作者他强调的是约瑟在年老的时候他死的方式，对不对？他埋葬的方式。那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强调这一点？他强调是约瑟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看到约瑟离开希伯伦的时候是多少岁？17岁。他年老的时候，他去世的时候是多少岁？110岁。那他在埃及待了多久？那算数得很好，对，93年。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在一个地方生活30年了，那这个地方差不多会成为你的家乡，对不对？成为你的家乡了。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来美国可能超过30年了，你可能不会想着说我要回国或回台湾，大概不会说，我死了以后把我葬到哪里，台湾或大陆，你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住了40年或50年，你更加不可能会想到回到你的家乡去，对不对？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多少年了？70年。70年归回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很少哦，大概只有4-5万人的归回。如果我们读到以斯拉记，你知道这4-5万人归回。那出埃及的时候男丁就有60万了。这么多人呢，70年归回，70年的被掳的时间，他们是生活在巴比伦，他们不愿意归回的。他们讲亚兰文，亚兰文是当时的国际语言，就好比今天英文一样，他们不再讲希伯来文。他们不愿意，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回去的。但约瑟93年，他说要把我的骸骨怎么样搬到哪里去，搬到迦南地。对他来说，他真正的家乡在哪里？在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被放在棺材里面，他一直没有被安葬。因为读创世纪五十章，你会发现一个细节，约瑟一直被放在棺材里面，一直放在棺材没有埋葬。等到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才带着约瑟的骸骨一同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这400年的时间呢，以色列人在埃及，他只要看见约瑟的棺材就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什么的事情？对，他们要回去。这个地方埃及不是我的家乡。约瑟的棺材提醒每一个活着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家乡不在埃及，在迦南。但约瑟为什么会这样的改变呢？是他的道德好吗？是他的能力好吗？不是的，是上帝的恩典。但约瑟来到埃及的时候，上帝给他丰富的产业和恩典的时候，约瑟的回应是什么呢？从他的两个孩子的名字上我们可以知道，老大名字叫马拿西。什么意思？什么是马拿西呢？马拿西的意思是上帝使我忘记了我的 一切的愁苦和我的附加。上帝使我忘记了我的愁苦和我的附加。什么意思？约瑟，我不要再去想念我的附加了， 我祖父的应许我不管了，我在这里很好。第二个儿子以法莲什么意思？上帝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里很好，这里是我受苦的地方，上帝使我昌盛，我要在这里一直昌盛下去。这是约瑟的盼望，但是几年以后，上帝把他的兄弟带回来，上帝把他的父亲带回来，上帝的恩典临到这个破碎的家庭，使约瑟的信心重新被点燃。他的盼望在哪里？在迦南地。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你我的家乡，你认识到这一点吗？这个世界不是你我的全部，我们不是仅仅为了这世界上的一切财富娱乐而活着，为这个世界做这个世界的奴隶是很愚昧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在天上，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约瑟一直没有安葬他的遗骨，一直棺材放那里，每个以色列人看见的时候就知道说我要到迦南地去。兄弟兄姊妹，哪里是我们的迦南地？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的家乡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我们怎么样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我们怎么样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既然来美国，我们有很多途径，对不对？我们可以来这里读书，我们可以来这里工作，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甚至是偷渡。但是我们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去，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条路，你是身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你才能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确定我们已经出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吗？我们确定你出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吗？我们怎么确定我们是出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约瑟的棺材的希伯来名字叫阿洛赫，阿洛赫，是不是？抱歉，叫阿荣，阿荣。那这个棺材阿荣是什么意思？另一个词我们可能想不到，约柜，是约柜。约柜在哪里？约柜在圣殿里面，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约瑟被放在棺材，被放在这个约柜里面。我们看到今天对我们来说有另一座空的坟墓，有另一座空的坟墓是耶稣基督。但一座空的坟墓每时每刻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他要再来，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要迎接我们到天上去。那一座空坟墓是否是你的信心呢？耶稣基督是否是你的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和好是借着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盼我们看到对这一位应许的后裔有正确的认识。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唯一能够使我们个人的人生中的错误失败是上帝可以饶恕我们唯一的途径。耶稣基督也是上帝把他对我们的愤怒所挪去的唯一的途径。就只来帮助我们，帮我们认识到这位救主，这位应许的后裔，他也会带领我们到他要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做成了救恩，做成了救赎，成为我们一生的鼓励。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不断的学习，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一定会成就，你对教会的计划也一定会成就。主，就这样子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放在这个救主的身上。他已经做成了救恩，他也要把我们带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着，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